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20年2月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6点。下面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白宫说，中国同意美国卫生专家随世卫组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会再派几架包机从武汉接回美国公民。第一架武汉返台的包机已经抵达台湾，有3人送隔离病房进行观察。另外，上个月当选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已经抵达华盛顿进行访问，他是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公开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最高级别的台湾政治人物。以上内容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是几条新闻。美国白宫2月3号表示，中国已经同意美国派专家组前往中国。白宫发言人迪尔说，中国接受了美国的主动提议，派遣专家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详细了解有关武汉新冠病毒以及战胜这种病毒的情况。不过这个代表团在华的活动细节不详。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继续地指责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控制疫情的措施，说美国不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却带头散布恐慌。据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此一天曾经表示，与以往的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是还没有接受美国主动提出的建议，派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奥布莱恩说，尽管尚未收到中方的答复，美方准备继续的与中方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也曾经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以控制新冠病毒的爆发。他发推文说，正在就这种病毒与中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已经向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美方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月3号也表示，美国将派几架包机接回滞留武汉的美国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加大应对新冠病毒措施的力度，美国国防国土安全部警告航空公司乘客，如果有关官员在飞行中发现机上有人在过去14天曾经去过中国，他们的航班就可能要改变航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个记者会上说，美国的几架包机将前往中国，接回滞留在湖北的美国人。湖北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心，此前美国的第一架包机已经从湖北武汉省会武汉接回了200多名美国的外交官和滞留在当地的美国公民。蓬佩奥说，关于具体的时间，他说，我们仍在跟中国政府协调当中，我们预期将在今后几天把那些美国公民接回来。在香港方面，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月4号表示，一名39岁的感染武汉肺炎的男子死亡，这是香港本地第一起相关死亡案例，也是继菲律宾之后中国境外的第二起死亡案例。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死者曾经前往武汉探亲，回到香港之后确认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4号早晨病情转差，在医院死亡。这名男子的72岁母亲也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已经于2月1号接受检疫，目前在医院隔离治疗当中，情况稳定。香港目前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15例，造成1人死亡。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来关注跟武汉新冠病毒相关的报道。连日来呢，武汉的红十字会深陷舆论的漩涡，他的不作为、乱作为以及舆论所指的腐败无能成为民怨的焦点。体制内慈善机构再次成为千夫所指，体制本身自然是脱不了干系。武汉红会的种种乱错，其实呢，正是武汉政府乃至中共自上而下威权体制的一个缩影。那么，为什么武汉红会仓库里的捐赠物资堆积如山，医院抗疫前线呢，却是连连告急？为什么武汉市的市委书记马国强无法做到早一点决定，采取像现在这样严厉的管控措施？一人尊，百官媚，万众受累的这个体制，能把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吗？那么针对这些个问题呢，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呢，这个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他就认为，现在更严重的问题不是冠状病毒，而是冠状病毒。这个后者第二个冠呢，指的是当官的官。张立凡说，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啊，这个不是冠状病毒，而是这个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就是这个当官的官。现在这个红十字会的历史来看，它本来就是一个民间的这个非政府的 NGO 组织。从它的历史上来看，它做过非常多的好事，不仅是世界红十字会对于这个人类的和平啊，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防疫啊、安全啊，各种慈善工作，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红十字会也是如此，但是那是在民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红十字会它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自从红十字会被纳入这种政府体系，变成一个国家的拨款单位，变成一个事业单位以后，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它吃上官饭了，所以呢一切的性质都改变了。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红十字会成了负能量，这要归咎于他政府部门的性质。胡平说，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啊，这个不是冠状病毒，而是这个冠状病毒，
冠状病
毒就是这个当官的官。现在这个红十字会的历史来看，它本来就是一个民间的这个非政府的NGO 组织，从它的历史上来看，它做过非常多的好事，不仅是世界红十字会对于这个人类的和平啊，对于这个人类的这个防疫啊、安全啊，各种慈善工作，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红十字会也是如此，但是那是在民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红十字会它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自从红十字会被纳入这种政府体系，变成一个国家的拨款单位，变成一个事业单位以后，这个情况就不同了。它吃上官饭了，所以呢一切的性质都改变了。
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红十字会它成了一个负能量，要归咎于其政府部门的性质。胡平说，
人们要去救助，要去帮助这个武汉的这个医务第一线的人去这个工作啊，他不但不要通过中国的红十字会，还要绕过，还要躲过你红十字会啊。你现在的红十字会，它在这个整个事件中，它基本上成了一个负能量。那么这一点固然，绝大部分要归因于它的基本性质，作为政府部门的一个性质啊。另外呢，也和它自己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点也是要需要指出来的。
独立水评人张立凡认为呢，在集权国家， 一个特点呢是硬件很硬，软件则很软。张立凡说，
集权国家它的国家机器硬件很硬，软件很软，
嗯，
它这个体制就是这样，它要做一个事儿，它可以在硬件上它达到目标，因为硬件大家都有利益可捞，可以上下其手。但是呢，软件很软，它就是这个体制本身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目标和效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体制内的人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这软件就很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认为，在整个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当中呢，真正有资格后悔的是习近平，现在局面揭示了一个体制的问题。胡平说，
在我看来呢，其实他谈的马国强这句话看起来是自责是后悔，其实他一个区区武汉市委书记，他没资格后这个悔，真正该有资格后悔的是习近平，对马国强这句话意思呢，其实是旁敲侧击，他的弦外之音是呢，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的向公众公布疫情，就是你习近平不准及时的采取强大的防治措施，所以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那你难道不该自纠，不该自责吗？问题在这儿，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它毫无疑问体现了我们表这个深刻的揭示了现行体制的问题。而尤其是所谓定于一尊的习时代的这个所谓特色的问题。
那么张立凡认为呢，在整个事件当中，这个拒检和封口就造成了治理混乱。张立凡说，
这次这个疫情所造成的这种乱象，疫情的失控啊，疫情早期不报，然后事情出来了以后一片混乱，那这个也是比较打脸的。打什么脸呢？打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脸。所以你看今天政治局的常委会还居然还提到了这个要改进这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个问题了，那说明呢，显然这个概念现在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怎么造成的就是因为拒检，什么人都不能说话，把所有的人都封了口，就像这个武汉的警察所做的那样。
那么历史学者独立水评人张立凡他还认为呢，这一次的疫情是最严重的危机，意想不到的事件会导致中共的终局。张立凡说，
这次疫情是中共所面临的就执政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就至少是这个最近所谓改革开放40年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可能仅次于大饥荒吧，60年代的大饥荒。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即便是官媒或者即便是体制中人，他们也要反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件对于这个体制来讲有非常大的冲击力。我曾经跟一位这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未来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后来我们俩讨论来讨论去，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一定是一个我们事先意想不到的事件导致了这个一个终局。那这个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个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事件，我现在不知道，还或者说还不能下结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各地备受新型肺炎疫情的困扰，众多国家和地区呢宣布对中国旅客关闭口岸。在这个同时，沪深股市在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出现了暴跌。对于当前疫情将如何影响股市和经济的走势，业内人士、有关当局、小企业主和普通的股民，他们看法不一样。 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各地推迟了节日后上班时间，除了为社会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行业外，很多行业处于停摆状态。周一依照原先日程安排的沪深股市出师不利，开盘不久就大幅下挫，收盘时上证指数下跌了 7.72%， 深证成指下跌 8.45%， 沪深两市近3200只个股跌停。周一上午，中国央行下调逆回购利率，投入1.2万亿元人民币，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此举被认为是救市。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均跌破7关口。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疫情对市场的影响是短期的，不会改变中长期走势。中国证监会在回答官媒新华社提问时说，2月3号股市开市是权衡各种因素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对市场规则的尊重和战胜困难的信心。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在春节期间建议证监会推迟股市开盘，以避免出现崩盘。他认为这场疫情会对股市产生强烈冲击，而正在伺机而动做空中国股市的国际金融力量强大。这位中国学者表示，证监会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执意开盘，是一个错误，是明知故犯。杨帆认为，中国股市的崩盘将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病毒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展，反过来进一步打击企业和社会的信心，给控制疫情造成新的压力，给中国经济下滑雪上加霜。他认为，即使政府大力救市也无济于事，所谓救市实际上也是骗人的，不可相信。杨帆在网络上发文指出，据我的直觉，这次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疫情，国际投机资本加上国内投机资本一定会借机割韭菜。中国金融机构的股份去年就向外资彻底打开了，他们为什么不来？是嫌中国的资产太贵吧？因此，中国金融崩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借机做空，易如反掌。
那肯定很大呀，那就更大了，是吧？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你股市坏了，经济那能好得了吗？是吧？这样的话都，如果真是晴雨表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再加上中国的这些有点钱的人又被洗劫了一次，是吧？你输的都是这些中小股民啊，你赚钱的都是这些大资本啊，你大资本完赚了钱就跑啊。既不会拉动这投资，也不会拉动消费，所以经济是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
正在家中躲避疫灾的一位武汉居民周一告诉美国之音，他十多年来在 A 股投资损失了数十万元，对炒股已经心灰意冷，好几个月没有关注股市了。他在得知中国股市暴跌后说，完了完了，他还有将近20万元在股票上套牢，不想再割肉动它了。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国官媒中新社引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的分析认为，一次性短期45天内疫情给2020年中国 GDP 造成的影响不会超过 0.4%，此次疫情的经济损失不会超过当年萨斯的损失。北京股民小伟去年十月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时清空了手里的股票，但时时仍然关注股市行情。他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肺炎疫情导致今天中国股市大跌，明天还会大跌，如果不乐观的估计，沪市可能跌到2300点，甚至2000点。小伟认为，这波低迷行情也是抄底买进的时机，他会考虑买些医药类股。他也认为，疫情对股市的影响是暂时的，国家也会采取措施来救市，他对中长期走向保持乐观，并认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实施之后，中国经济会大有起色。
只要这疫情过去以后啊，中国经济还会是平稳向前的，尤其是对外出口，现在美国那个已经，咱们已经签订那个第一阶段那个协议了，是不是？基本上也算是互利共赢的一个协议。去年一个是东盟，一个是欧盟已经超出美国了，东盟已经排到第二了， 然后把美国都直接拉到第三大贸易国了。他们那个协议一签完了，说如果说这个以后一恢复的各个方面的话，咱们这个尤其跟美国的贸易会有一个直线的增长。
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1%，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损失将超过 SARS。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估计，如果疫情持续到3月末，中国一季度增长将降至5%，而这是最乐观的估计。当前的疫情给中国国内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少困难，客户减少，工人无法按时返工，交通物流受到诸多限制，房租贷款等支出成为商家的主要负担。在北京经营五金配件和维修的王女士担心回到河南老家不能返回北京，因此选择春节留守北京。
我们都没有回去，就在这本地了，就在北京本地，他走了但是回不来了，经济损失可损失不少，现在基本上都很少，有的是真的是他们有的是家漏水，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那样的我们这样才叫去给他修一下。一般就像这很大的，一般要自己能弄过去的，但不都不让去了。有的是修东西问他们出背景了嘛，他有的是说没有没出，然后我们去都拿了那个测体温的，然后测体温买东西的人也没有。一天我们开着门就卖，就昨天卖几百块钱呢，每天这房租一天都好几百块钱。一般现在卖的什么东西都挺贵，一般但凡有吃的都不往外都不出去。反正现在菜所有的菜都涨钱了。
中国当局要求各地民众减少外出，避免人群聚集引发疫情扩散。春节假期火爆的餐饮业和娱乐业几乎停摆，影剧院、体育馆、健身俱乐部、公共浴池等面向大众的服务场所都暂停营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媒报道对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总体乐观。报道认为，官方目前有能力维持物价稳定，并将出台政策纾解企业困难。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武汉这个肺炎的感染病例呢，现在是依然没有得到这个控制。那么与此同时呢，当地的市民方斌进入了武汉市的第五医院和武昌殡仪馆实地探访，拍摄到新冠肺炎患者家属痛失父亲的场景，并且发现装运尸体的车辆和多个用过的尸袋。他拍摄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开，那么方斌呢，因此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审讯。这一事件升高了国际媒体对武汉肺炎疫情真实情况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他的另一篇采访报道。
周六晚间，家住汉口市的方斌被乔装成防疫工作者的武汉警察破门从家中带往派出所，扣押几个小时后，于周日凌晨获释回到家中。方斌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六晚约7点，一批警察找到他家，以他去过医院必须接受体验和隔离为由将其带走。方斌指，这些警察身穿防护服，自称防疫中心工作人员，他被带上警车送往汉阳区四新派出所，家中2台电脑也被警察抄走。虽然现在人已获释，但是电脑仍被警察扣押。方斌在被警方带走前发布了一段求助视频，引发网民关注。他认为自己获释的原因在于警方受到压力，因而改变态度。由于武汉交通已经停摆，方斌凌晨获释后骑了3个小时自行车，凌晨5点才回到汉口家中。
当时他说是防疫中心的，要带我去这个检查，可是呢，这个实际上他们都是公安局的人，每一个医生都没有。他说你这个引爆了一个黑弹，你这个照的时候为什么不照那些好的这个一些镜头，那些什么就是什么助人为乐啦，这个护士的辛苦啊，反正就是好的宣传的镜头，你为什么要去照尸体？ 他说你这是引起恐慌，他就这样说。他就是把我的这个家不是全翻了吗？他也没有搜查证，啥都没有，他就在我家翻。我说你得有搜查证呢。他是特殊时期，我可以不用搜查证，我就搜你家。然后到了12点来钟的时候，因为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一条，就找到有没有国外的人给我钱。我说没有人给我钱。他说如果没有人给你钱，你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去照这个相？他说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后来我就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好人，我就是这样的好人。
美国之音周日晚间多次拨打汉阳区四新派出所电话，试图核实有关情况。起初刚接通就被对方挂断，稍后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湖北省周日出台规定，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集中隔离，政府将征用酒店、招待所、闲置厂房等设施建立隔离场所，同时还规定对密切接触者也要实行隔离。方斌表示，虽然目前他已经回家，但当局可能根据最新规定对其采取隔离措施。该规定意味着再进入医院采访、拍摄已经不可能。方斌认为，作为公民记者，应该反映真实情况。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市最早一批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医院，专门接诊疑似病人和确诊病人，属于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医院共有11个病区，收治了300多个病人。目前江西援助湖北的医疗队已经进驻该医院。方斌在该医院拍摄到工作人员搬运尸体的情况，一名病人失去生命体征。近日网络上传出一些行人在街头突然倒地的视频，法新社记者在武汉街头拍摄到了一具躺在人行道上的尸体。官媒报道说，武汉市调配了一批殡仪车辆和防护用具，以提高各殡仪馆保障能力。另一方面，有一些湖北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发送亲友发病却得不到及时诊治的影音文字信息，并留下联络方式向社会和热心人士求助。美国之音周末联系其中一些求助者时，对方均表示不便受访。武汉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火神山医院经过火速施工，已经落成并移交军方。该医院设有1000个床位，预计周一开始运行。新华社报道说，经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抽组1400名医护人员进驻火神山医院。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发源地武汉，它的封城呢已经将近2个星期，但是疫情呢仍然在迅速的扩散。全球华人热切的关注武汉城里民众的这个疫情防控生存状态以及心态的变化。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武汉市民李勇，请他来介绍一下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那么下面呢是连线的录音。
武汉封城已经1个多星期了，那么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武汉市民，您的生活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第一个来讲哈，我们本来日常本来是在正好是发生在过年之前吧，那么我们家庭准备的年夜饭那赶紧要取消了，那要跟酒店去谈说因为特殊情况要取消年夜饭，通知亲朋好友都不能来聚餐了，但大家都各自在家里面过一个新年了，那首先第一个是这样子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尤其是封城那个，因为突然的封城呢给了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惊是非常之大的，我记得当天的晚上我看到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微信群里面有很多人发出来消息，他们在从武汉市出逃往外省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已经就发生了大堵塞， 很多人已经被拦下来，不容许出城了。这个时候我才警觉起来，说：“哎呀，完了，这个可能要封城，可能会后面可能会有很大的动作。”
嗯，
我还跟太太说：“我说，明天一早上，我说不行，我说明天一早上咱们也开车，可能要往外走，我们赶紧回乡下去，回老家去。”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发现已经肯定走不了了。那个时候那个封城已经发出来了。啊，没办法，我们当时就跟他说，那我说赶紧的，我说可能还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消息，因为很多人可能那个时候已经放假了嘛，很多人可能睡得比较晚一点。当时就说，我说因为我起来比较早，大概6-7点钟左右我就起来了，我说赶紧叫上太太，我说赶紧我们洗刷，赶紧到超市去，我们要去买一些物资要存够起来。当到了超市啊，到了这个社区的一些超市去的时候，已经发现那边已经很多人了，人已经挤满了。那个时候物资产生一种那个民众的这个恐慌和这个效应，很多的这尤其是蔬菜，里面当时的时候看那两天的时候已经就很多的超市已经被抢购空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恐慌情绪造成的，但是实际上后来的连续几天我也每天呢基本上上午啊或者下午我去超市啊或者到市区的超市我要去看一看，那么基本上米面这一块基本上还是能够保证供应，但是蔬菜这一块来讲的话，青菜呀蔬菜这一块在头两天的时候还是有些供应不足，那么后期来讲的话，现在目前基本上还是能够满足基本的需求的。
好的，那么
一个来讲，
那么大家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呢，可能还是这个疫情本身，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武汉疫情的防控方面的情况，比如像医院呢、市民的防护措施啊，疫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啊等等。
目前呢，就说前期那个肯定是因为预警不够嘛，大家不知道这个到底的严重性，也没有去戴口罩，也没有这种防范心理，比如说。后期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还有那么多的那个疑似的病人或者确诊的病人，或者说那个没有确诊的病人啊，就说他们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面，在往来于家庭和这个医院之间没有被隔离，那么造成大量的这种传播，那么大家才知道这个病情的这个扩散的严重性。那么后期来讲的话，大家基本上对这个防护还是有加强。对于我们从民间渠道了解到的消息来讲的话，或者民间自己我们会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包括之间的互相的交流来看的话，来讲的话呢，确实存在可能有一些包括我甚至权威的媒体吧，比如像《新京报》啊、《澎湃》也都报道过这样的类似的事情，比如说一家，是吧？一个家庭里面几全部都感染了的，然后得不到救治，原来是父亲被感染了，得不到隔离，然后影响到他的妈妈，然后儿子、女儿、女婿等等都全部感染，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那么连日来我们看到武汉政府和医务人员呢都在忙于这个防治疫情，也看到医院的拥挤、红十字会发生的乱象。那么李先生，请您谈谈您对作为一位普通的武汉市民，您对政府工作的评论以及对他们还有什么期待好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认为就是在这个疫情的前期，政府的这个失责是肯定的。这个是我们现在就不谈这个了，这个都是摆在面前的，就不用怎么去评论它了或者说了，这个肯定它是存在这个失职的。我。在政府宣布这个封城，或者说在百姓这个产生恐慌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短期的那个就是这个窗口期里面来讲呢，我认为，一线的医护人员付出是最大的，因为武汉市的这所有的医护人员，几乎我所了解的，因为有些朋友啊也本身是医生或者是在护士。他们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就是那么3-4天，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呢，几乎处于一种已经到了一种崩溃的状态。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几乎是几天几夜都没睡觉，都在医院里面要值班或者这样子的。然后因为本身这个病的传染性就比较强，很多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一个是体力上的，一个是这个心理和精神上的这种压力，确实是非常之大的。 这个确实是非常之大。在那样的一个窗口期里面来讲的话，因为我认为就是在政府在这个协调的功能上面，包括物资的储备和准备上面来讲的话，应急措施方面就是确实做得很不到位的。
嗯，
啊，这是我对政府这个封城啊，包括对这个医院的物资的供应和这个应急措施上面
好的
做的是。
那么李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您作为一位武汉市民呢，您现在被困在城里了，那么您和其他武汉市民，你们的心态如何？你们感到委屈、恐惧啊，还是心态平和？您如何看待封城这种措施呢？
恐惧肯定是有的，前期那确实非常的恐惧，尤其是一些甚至一些身边的朋友也在陆续的感染，那个确实有恐惧，所以大家基本上不出门。偶尔只是为了有时候补充一点青菜呀，或者你会去到超市赶紧去买了以后赶紧就回家，那这种恐惧是存在的。对于封城的来讲呢，确实就是我们包括我的父亲都这么说，他是说的活了几十年，活了一辈子，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那么史无前例的。但是这一件事情来讲呢，仍然我还是这样认为，就是说对于封城这一块来讲，首先第一个政府在这一块呢，我认为是有责任的。首先第一个，他没有在前期的时候没有容许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说民间能够去自由的去讨论，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应急的措施，或者充分的去做这个准备，很仓皇之间去宣布封城的这个措施，然后他们又没有后续的这个足够的手段。那么造成了很多的一些这种乱象，包括刚刚您说到的红十字会的这个，那么红十字会对于红十字会这块来讲呢，我想多年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内面来讲，对红十字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我们都很清楚，都很清楚。这种无论说它的工作效率的低下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不是一次两次发生像这样的乱象了。很简单的那个，很我们现在说就是说很简单一个道理，他们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官僚的一个衙门嘛。
是的，
他们就那么几十个人，然后平常的时候没有什么没有跟民间的组织，或者说跟社会上面发生一种正常的这种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当遇到这种大的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怎么去一下子去组织那么多的人力或者这个渠道去疏散这些物资或者分配这些物资呢？他肯定是做不到。所以说他在半个月内他都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一个九通医药公司，他能够在2个小时内把收货出货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为人家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人家很容易的就去很轻松的把这个事情给解决掉。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个月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联袂赢得大选的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2月3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他是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公开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级别最高的台湾政治人物。赖清德一向是不讳言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星期一，赖清德在他的脸书上贴出他与才卸任立法委员的萧美琴抵达华盛顿联合火车站的照片，并且在贴文中说，他此行是以个人身份应邀参加今年在华府举办的全国祈祷早餐会，这是美国民间团体主办的活动。他说，除了借此机会向美国友人表达其声援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感激之外，行程之间呢，也将安排国际事务智库、侨界等的拜会，并且短暂停留纽约。台湾无法参加世卫组织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讨论过程，预料也将是赖清德与美方会谈的议题之一。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月4号表示，3号深夜从武汉搭乘包机返回台湾的247位台湾民众，其中一人发烧，两人喉咙不适，三人都以最高的标准送到隔离病房进行观察，其余的人士呢 则送往三处检疫场所进行一人一室14天的隔离生活。台湾陆委会还指出，滞留在武汉的台湾民众仍然有200多位，不过两岸对于第二批台商返台的措施还没有任何的协商。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他通过脸书表示，肯定对对岸对台湾人民返乡过程中给予的这个协助，两岸之间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蔡英文说呢，疫情当前，人道与人权应该优先于政治的考量。台湾目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10例，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来表示呢，他这个10个人当中呢是情况稳定，恢复情况良好。那么在另一方面，新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扩散，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这个死亡的率徘徊在 3% 左右。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这个急诊医生金冲飞他告诉美国之音，实际的死亡率还不能确定，因为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正在接受治疗。那么接下来呢，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对金冲飞医生他采访的第二部分。
金医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新型的肺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冠状病毒又是什么？
说到肺炎呢，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哈。那感染性的肺炎呢，主要有三种啊、一个呢是细菌的感染，还有是真菌的感染，然后呢就是这种病毒的感染。那对于细菌的感染，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有抗生素，对吧？那对于真菌的感染，我们也有抗真菌的药物。但是对于病毒的感染呢，我们有什么呢？其实只有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强大的抵抗力。那它的大家呢也不用很悲观。为什么呢？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病毒性的肺炎呢，在一定的合理的支持治疗的情况下呢，它都是可以治愈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冠状病毒。对于冠状病毒呢，我想说两句，就是冠状病毒呢，大家知道它的形式王冠，所以呢，成为冠状病毒。那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病毒，在此之前呢，已经有6种了。那加了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之后呢，我们就像葫芦娃七兄弟一样就凑齐了。那之前呢还有2位兄弟呢大家比较熟悉，一个是在中国爆发的 SARS， 还有一个是在中东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症。
因为冠状病毒也会引起普通的流感，那么这次的这个病毒性的肺炎或者说这次新型的冠状病毒和普通的流感有什么区别？然后和您刚才提到的 SARS 还有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它和流感呢其实是还是蛮接近的，因为它们的主要症状呢就是有2个，一个呢是发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咳嗽。那它们的区别在于呢，流感啊它主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就比如说全身的疲劳，还有呢它可以全身的肌肉痛，还有头痛。那对于小孩子呢，它还会有腹痛腹泻这些情况。那对于这个新型的肺炎的话，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病人，他会很快的进入一种就是胸闷啊、气短啊、呼吸困难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里就有大家常常听到的哎呀，血氧饱和度降低了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次新的冠状病毒的致死率啊，目前看起来其实也没有非常的高。那么 SARS 之前的致死率达到10%，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病其实没有非常的危险，而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恐慌？
这里呢其实我也说了一个简单的初步计算，就是说它的致死率呢3%左右，但是呢目前还有很多的病人正在接受治疗当中，所以说呢我们是不清楚到底最后的致死率会有多高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也分析了一下，从治愈率方面的话，我也初步的看了一下大概在5%左右，其实它的治愈率也是蛮低的，所以说这个答案呢只有靠时间来给我们最后解答。
网上还有很多人在传说啊，因为官方已经发了一个声明说病毒有可能变异，那么很多人揣测说那是不是说其实病毒已经变异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病毒它在不停的复制当中，它一定是在变异的，这个就像人一样，它就是存在一定的变异率，那它复制的次数越多的话，它变异的可能性就越大。那这个变异其实也是有2个方面，一个呢它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呢可能变得毒性越来越小。 对吧？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密切的观察，就是最终它的比如说传播方式到底能够人对人的这种传播的概率有多少高，这个我们目前都还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维吉尼亚州有一个学校本来是要接待来自湖北宜昌的一个初中生的参访团，那么最后这个计划是被取消了，但是这也可以说明就是美国人还有或者说这边的华裔都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那么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在美国也会有这种大面积爆发这个冠状病毒的可能性？
这个在美国的首例呢是在1月21号，大家都知道爆发的首例是在西雅图。那随后呢就是有很多人，很多也有些从武汉过来的人到美国来，那大家都有一些恐慌。但是呢这里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的做的是减少恐慌，增加重视。就像这次事件，比如说武汉的很多人过来交流学习，那我们能够在采取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程度的进行对叫做切断传播途径进行干预是会提高这个控制的效率的。那美国会不会大面积流行呢？我目前认为是不会的，因为在 CDC 他们很早之前，也就是说在首例报道之前的2周，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事件委员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跟踪进行处理。然后呢他在机场方面的话，他也从3个目前扩大到了5个，对所有从武汉过来的人群呢都进行一些筛查。这种早期的干预呢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来看这种爆发的可能性还是蛮低的。
那能不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比如说如果说现在有一个病人到您这里来就诊，有一些症状符合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的一些症状，那您会首先做什么会怎么样的来确诊，然后呢如果说这个病人确实是感染到了，那您下一步会怎么做？
那我们就拿流感来举例好了，因为目前还没有这一整套的流程。像如果是一个发热的病人过到我这里来，我们这里首先呢是会对医护人员有一个很好的防护，有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然后呢对病人做一些及时的处理。然后呢目前的诊断呢也非常的先进，很多时候这种试剂盒它的诊断都可以是叫大概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内就可以出结果一旦这种出结果的话我们就可以往上报。然后呢而且美国还有一点挺好的是，就是每个病人都是在一个独立的房间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房间呢，如果是对于高危地区的一些房间，它可以设置一个就是负压的控制的一个房间，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种病毒和的扩散。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我们最近就1月21号在发现首例的时候我们就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收到了邮件，就是包括医生、医生助理、护士助理以及技术人员，全部都对这个病毒对有一些进一步的了解。这样子的话大家都避免了恐慌，然后更应该做的就是对这个事情进行重视。
因为现在网络上也是还有一些媒体也报道了说中国有很多其实武汉啊还有全国很多医院，特别是非一线城市医院可能试剂是比较缺乏的，那么试剂在这个诊断的过程中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呢？
对的，特别是像这种新型的流感的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感染，那它和流感很像，和普通感冒呢又有点像，这样时候呢就很容易混淆，特别是有一些病人他初发的时候呢症状比较轻，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这种试剂盒才能够很早期的把这部分病人诊断出来隔离出去。
因为您是属于战斗在一线的这样一个医护工作者，因为很多病人可能发生了一些早期的症状以后第一时间就会来看急诊医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看到在中国已经有一些医护人员感染了，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诊所或者您个人有没有现在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然后再从大了说在美国这样一个医疗系统下美国的医护人员一般在这种时候会做哪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
首先呢我觉得一个信息的公开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有一个 CDC 和 WHO 就是他们牵头就是来追踪这个疫情的情况，那这些疫情的情况的话能够及时的通过邮件或者是通过一些网络及时的告知大众以及告知医护人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如果已经遇到了 那类似的报道，比如说在我附近已经有了这个感染的话，那我们的这种防护措施肯定会进一步升级。那目前来说呢，因为在这边是没有报道的，我们主要是针对流感啊，需要所有的医护人员呢基本上是戴口罩的。
现在对于个人来说，普通的公民最好的防护措施有哪些？
对于普通的公民来说，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口诀，叫做一口二手一清二楚。怎么说呢，就是一口，那我们要防止病从口入，就是需要正确的佩戴口罩。还有呢，就是防止从口到手，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打喷嚏的姿势啊，因为在国内经常是不正确的，现在好一些了，我们一般都不用手去捂，而是用肘部去捂。那二手呢，指的是就是不让病毒或者细菌在手上滋生，就是有个正确的洗手方式。那另外一个手呢，就是说可以尽量不握手，就不握手。冬天我在我的推文上面也有写就是能够用一种叫 elbow bump 这种在美国很流行的方式，既打好招呼了，又避免了手部的接触，传染了一些病毒和细菌。
现在中国就跟当年的 SARS 一样的，有很多的谣言治疗这个怎么治疗这个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说要放烟花，要说要吸烟就可以在肺上形成一个保护罩，还有人说要用艾灸，还有人说什么要远离猫狗，因为这个病可能是从狗身上来的。您能不能在这里跟我们统一的辟谣一下？
从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人他的出发点应该都是好的，都是想把这个毛病治好，但是呢在方法上我们还是需要根据一些权威的官方的机构的推荐，对于这些民间的偏方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很奇怪的一些方法，大家尽量不要去模仿。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党内初选阶段的这个揭幕战呢，爱华州党团会议这个在美国时间呢这个2月3号晚上是正式的开始了。在这场万众瞩目的这个选举开始之前，各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在做着怎样的最后冲刺？那么目前的民调情况如何？那么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在爱奥华州的采访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爱奥华州首府德梅因市的一栋写字楼的大堂里面。今天晚上即将在爱奥华州的各个选区同时进行的1678场民主党党团会议的其中一场，也就是第55选区的民主党党团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呢，作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揭幕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其实今天晚上呢，民主共和两党都会有各自的这个党团会议，但是由于在共和党一方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党内初选阶段并不面临实质性的挑战，所以共和党党团会议呢将主要用来讨论党内事务，那么人们的目光呢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党的党团会议这一边。在党团会议即将开始之前的这个周末，我们看到在民调当中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正在爱奥华州的各个县市进行密集的竞选，做着最后的冲刺。我们知道爱奥华州的选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们往往会在最后时刻才决定自己到底要支持哪一位总统参选人。那么这两天我们在爱奥华的街头呢，也采访了很多的这个爱奥华的居民，确实其中有很多人都表示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在挑选，还没有最终的下定决心，甚至有一些这个受访人呢表示他们会在党团会议的现场才最后确定自己到底要支持哪一位总统参选人。那么在最后时刻的这个竞选呢，对每一位总统参选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各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本人，他们背后的志愿者也在这两天呢是在做着最后的冲刺。这两天我们也跟随一些志愿者看到他们是不遗余力的来帮助自己的参选人打电话，或者是挨家挨户的登门拜访，主要的目的是要劝说那些此前表示有可能会支持这位参选人的这些选民，在党团会议的当天真的出来开会。 我们知道爱华州所采取的这样的一种党团会议的形式，需要选民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走出家门，到这样的一个固定地点来开1到2个小时的会，而且这个会议的程序当中的这个规则也非常的复杂，所以选民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才能够帮助自己心仪的参选人争取到代表人票。那么对于很多选民来说呢，如果他们的心目当中对这位参选人没有极大的热情，他们是不愿意真的去费这样的功夫的。在2016年的时候呢，根据统计，只有不到30%的这个爱奥华州的民主党注册民主党选民真的参与了党团会议。所以对每一个总统参选人来说，临近党团会议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确保自己的支持者到时候真的出来开会。而在这个问题上，最能够发挥功效的就是志愿者。就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桑德斯和沃伦在志愿者的组织和动员上做的是最好的。他们在爱奥华州当地所铺设的基层的竞选组织的运营状况也是最好的，尤其是桑德斯，因为这是桑德斯第二次来到爱奥华州竞选。他在2016年的时候以微弱的劣势输给了希拉里，而他在2016年的竞选当中所积累的选民信息还有基层组织的经验和资源都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派上了用场。不过桑德斯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呢，是支持他的很多选民当中有很多是年轻人，而年轻人是不喜欢来开会的，所以桑德斯的人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落实在党团会议当中，这一点还不确定。投票率对桑德斯而言至关重要。那么桑德斯另外一位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前副总统拜登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呢，也是投票率的问题。在这两天的走访当中，我们感受到很多拜登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觉得他能够战胜特朗普总统，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考虑，一种理性的认同，而缺少一种真的发自内心的那种狂热的激情。但是正如我刚刚所说的，如果一位选民对一个参选人没有这种激情，他很多时候是不愿意真的费这样的功夫出门来帮他参加党团会议的。那么这也是这个拜登在今天晚上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从民调来看呢，最近所公布的几份民调都显示桑德斯跟拜登在支持率上基本上不分上下。那么有几份这个民调显示桑德斯在支持率上是略胜于拜登，排在第三位的呢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迪吉格，排在第四位的是参议员沃伦。这四个人在支持率上呢差别不大，可以说都有赢的可能。所以今天晚上的这场选举注定会是一场争夺异常激烈的选举。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很有可能会在今天半夜甚至是明天凌晨才能够最终的确定。另外值得强调的一点呢，是这些民调多半只能反映出来选民心目当中最支持的排名第一的那位参选人是谁。但是根据爱奥华州民主党的党团会议的规则呢，有的时候选民心目当中排名第二的参选人也非常重要。因为根据规则，如果一位参选人在某一个选区的支持率没有达到15%，他是不能够获得代表人票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他的支持者在当场再另外选择一位参选人去支持，去站到别人的队伍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位选民的选票其实就没有能够投给他心目当中排名第一的这位参选人，而是投给了他心目当中排名第二的这位参选人。这样的一种规则呢，也使得在党团会议的现场会充满了变数，也增加了我们通过前期的民调来预测这个选举结果的难度。尤其是当像今年这样四位参选人的选情咬得这么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场充满悬念的选举，今天晚上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来掌握最新的动态。美国之音平章宁路德梅因时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穆兆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